一百二十三日。
123日，最后一行，最后一行，第一支开始。我们将经文啊念一段，对这地方，若见众生贪心多者，我为必说不净关门，令其舍离生死可爱。从这个地方开始，那么这是菩萨告诉善财童子，在四业里面啊，就是菩萨所做的四业，前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。这以下呢，在四学坛里面都是属于对峙，前面呢曾经举了15句，我们上一次读过的，所谓世界戒坛。那么从这些意思里面呢，我们很明显地看出来，菩萨法门呢，无论他从事哪一种行业，他的用心与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一定相应。这就是菩萨行，这个善财童子向善友请教的两个问题，一个是云何学菩萨行，云何修菩萨道。这个修道呢，就是讲用心啊，我们一般讲诚心、讲用心都是这样，心呢是属于道。我们这个心如何与真性相应？换句话说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这叫修道。道何必要修呢？这个实在讲呢，是不修啊，是不能成就。因为我们凡夫啊，无始劫以来啊，迷失了本性。真心呢，就是本性，我们迷失了。如果不修啊，我们的真性呢，没有办法恢复。一定啊，要靠修德才能够显发性德。至于在行业上啊，如果我们拿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像行业，各行各业也行啊，也能够讲得通。行业这个行呢是属于动词啊，行业的行是属于名词啊，这个意思都可以包括啊。如果我们用的是真心，无论哪一种行业，哪一种行为，都属于菩萨行。 如果用错了心呢，那就属于凡夫心、外道心。所以这个菩萨大福善财，你看看这四义方面来讲，哪一句不是说的用心呢？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个大乘法里面特别着重在心性。啊，即使是大乘戒律跟小乘戒律最大差异之处啊，小乘戒行呢，论事不论心；菩萨戒行是论心不论事。啊，心正了，哪一桩不正？心不正呢，这在四相上啊，勉强的来学。啊，希望从事上啊能够影响心理，啊，这是属于初学，大乘法的时候，跟这个初学啊确确实实是不相同的，啊，这是大乘法的难修，啊，大乘法的可尊可贵之处。菩萨行确实首先呢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，这个就是世界学坛里面所居的大意，前面十五句句句都是这个意思。把佛法传到我们中国来之后，我们中国人呢，实实在在有非常可爱的一面。啊，如果诸位仔细去观察，佛法到中国来啊，确实有很大的改变。啊，也可以说是佛教一次大的革命。这个大的革新，佛法的表法，那是从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在世就提倡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提倡了教学艺术化。我们在华严经里面都看到，华严是根本法轮，科学的佛法了。自始至终啊，是讲求教学的艺术。那么，真正在就是充分的把它艺术化了，是到中国来之后啊，因为这个四学坛的表法，在我们中国啊。这个寺院的建筑上可以说是非常圆满而具体的把它显示出来的。中国寺院的造型，我们一进山门呢，第一个见到的是天王殿。这个台湾这个寺庙啊，够不上我们中国寺院这个标准的这个造型啊，在台湾很少看见。台湾是个小庙，实际上连大陆上的小庙都比不上啊。那么天王殿，你一进去第一个所看到的呢，就是代表的世界戏坛。什么人代表了？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的造像在印度的造像啊，他那个像是跟好像观音大势至差不多的，瘦瘦的，啊，瘦瘦的个子啊，我们也曾经见到过， 像这个金陵刻金处啊，所刻的这个于伽师的论，在前面呢就有一张弥勒菩萨的画像。你要不注意一看呢，也许你把它当作观音菩萨了啊，那是弥勒佛的啊。那么我们中国呢，不用它啊，用这个布袋和尚啊。布袋和尚出现在中国是宋朝时候，宋高宗的时代啊，与岳飞呀同时代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出现在浙江奉化啊，我们现在总统的故乡啊，出现在这个地区啊。到以后啊，大家晓得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，所以从此以后啊，我们中国人塑弥勒菩萨就塑他的像，更代表了世界邪坛啊，就是令一切众生呢增欢喜心，他是满面笑容啊。我们今天社会也提倡微笑运动啊，我们佛法在几千年前就提倡了啊，戒淫众生呢一定要叫众生增欢喜心。不管是哪一类的众生，都要叫他生欢喜，一接触心里就欢喜，法喜充满，这是佛法的要求啊。布袋和尚代表的是这个肚量很大了，肚皮大了，能包容啊啊。所以古人有两句话赞叹他：生平等心，成喜悦相。一进山门，第一个就是叫你啊，生平等心呢，成喜悦相，啊，欢喜相。你看，跟这个经文前面的一大段完全相同。那么今天这个一段呢，这讲对峙，就是更进一步的啊。欢喜是你入门呐、入门之后啊，毕竟我们有五十界的烦恼习气，这刚才讲修心了啊，心虽然说不要修啊，可是迷得太久了，我们的心情。起心动念都是妄想，那无论在哪一个行业，我们从早到晚用的这个心呢，都不是真心。那么这是这样一来呢，善财童子所问的这个修菩萨道啊，非常非常的要紧。心相应了，行一定相应啊。所以从修心上下手啊，是叫从根本修。在我们中国，无论是宗门教下啊，所提倡的、所强调的，都是讲求从根本修。这是讲的修行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不想在这一生成就呢，那就不说了啊，就不谈。如果要想在这一生要成就，那就一定要用真心啊。也许你会问， 今天这个社会呀，所谓世风日下了，处处都是充满了黑暗，充满了罪恶。我们处处要用真心，岂不是处处吃亏上当了？所以也不敢用真心了。你要这样想法呢，错了。真心是一切明达了。对付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，经常说嘛，有善巧方便法了。这些善巧方便是智慧，是慈悲啊，他造罪业来欺骗我啊，我知道他来欺骗啊，还是以适当的方法满他的愿，劝他回头啊。往年道安法师在世的时候，很多人欺骗他，太小了，都是来骗钱的，骗的数字都相当可观。我有一次去看他老人家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个居士出门，在门口给我通告的，他走了以后，我就以方安法师告诉我，你看到刚才那个人？我说我看到了，我认识他。他今天又来骗我。我说怎么样？你给他没有？给他了。小的来骗他，还是给他了。而那个人呢？他很得意，以为什么呢？和尚又上当了，以为和尚不晓得，哪里晓得和尚清清楚楚啊，清清楚楚啊。他来骗的是给他有这个能力就给他，没有那是没办法啊，有这个能力就随他去吧。骗的次数多了，到以后忽然觉察了，原来每一次老和尚都晓得，他的惭愧心就生发了。这个是慈悲，这是智慧啊，没有这个能力了，那就没法了啊。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他要10万打个对折嘛，给你5万吧。到最后的时候叫他觉悟，叫他生惭愧心，叫他回头，这是大慈大悲呀，一般人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老法师跟我讲的时候我很感动，我说老和尚这点了不起，我很佩服你。会开了之后，这是用真心啊，善巧方便是从智慧里面生的，你自自然然把样样事啊，种种人都能够应付的圆圆满满，到最后啊，都能叫他回头什么呀？不吃亏呀，不上当啊！啊，你说吃亏上当是，那是智慧没开呀，还是妄心做主，
妄对妄啊，会上当，会吃亏；真对妄啊，不会吃亏，不会上当。啊，希望诸位呀，要细细呀去想这个道理。啊，想通了之后，你会觉悟到，哎，用真心好啊！啊，确实是自利利他。我们这一生成就啊，你就说是我被人欺骗了啊，被上了人当了。其实你想一想的时候，你什么东西啊被人骗了？你连这个身都不是自己的，你有什么？你上什么当？你有什么被骗了？万法皆空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想的什么当啊？吃了什么亏啊？由此可知，那个吃亏上当了，都是不相应行法，都是一个错误的抽象概念。实心里面没有这些法，真心里面只有法身般若解脱，只有常乐我净，没有那些拉拉杂杂。所以大乘法里面无不是教我们善于用心啊，要好好的来修心啊，修心养性啊。啊，那么我们看今天这个第一句，这个向下呢，一共有十字啊，偏重在对字啊。若见众生贪心多者。贪而无厌的众生，啊，我为说，啊，我为彼说，不进关门。世间人，这个贪心可以说都很重，啊，但是贪的对象呢？不见得相同。一般说来，十之八九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比例。这个贪心的对象是财与色，两样啊，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，也是三途地狱的大根。我们有了这个心，一定要觉悟。现在我们虽然是个人身啊，如果你这个贪这个财色这个心很重啊，那么可以讲呢，现在呀，已经在这个恶鬼地狱里头啊挂了号住了车了。这个事情麻烦大了，人生苦短呐，不久就要去报道啊。到那个里面去之后，再想出头来，当然是能出来的。 时节太长了。经上跟我们讲，当然讲的很多啊。那么一般讲法，这个魔鬼道的寿命啊，1000岁啊，它的计算方法跟我们不一样啊。魔鬼道啊，是人间一个月，是魔鬼道的1天啊。所以初一十五就拜拜鬼神啊，正好他1天吃3餐啊，因为他的1天呢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。这样的计算呢，一年也算350天，就是350个月。这个1000岁，这个时间太长了，太可怕了，鬼道去不得了。地狱道的时间就更长，那经上给我们说，人间2700年是地狱的一昼夜，地狱的寿命差不多要活到10000岁。你说这个地方怎么能去啊？中华民族号称啊5000年的历史，在地狱里还不到2天。所以佛告诉我们呢，财色名食睡，地狱5条根呐。这5条，你被他贪着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你跟地狱的缘分就很深。那5条根要多具足，不要是多具足，具足3条就准去。所以世间人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他不可怕啊。我们如果要是深深相信佛菩萨，句句话都是真实，佛没妄语，佛教化众生用不着用欺骗的手段啊。纵然是善意的佛也不用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佛轻易说啊善意的啊，用一句话来骗众生，把众生的说叫他改过向善啊，用这个手段，佛既然有一句话欺骗人呢，那么佛的话就靠不住。我们可以把他所讲的东西全部否定掉啊，那是愚人所做的呀。有智慧的人决定不妄语。何况世尊在世的时候，在大众面前现广场舌相来给我们做证明。3世不妄语啊，舌头伸出来可以舔到自己的鼻尖呐、啊。佛的舌头可以把面门遮住啊，告诉我们他生生世世不妄语的。我们要不相信，那有什么法子啊？这个不信呢，是愚痴啊，是业障啊。要相信，三恶道去不得，决定去不得。你要想不去呢，那就叫改变心理，这就是修菩萨道啊。要认真的改变心理啊，不但这个三恶道去不得，再给主说三善道也不好啊。 何以故？三善道不久长，不能永远保证我们的三善道啊。我们即时的三善道，难免不迷惑，难免不造业，这个事情很麻烦，很麻烦。所以，那个聪明人呢，要是真正听到了佛法，信受奉行，一定发心啊，在这一生当中求超越。下一次再来，除非是成愿再来，绝不是业力支配的，愿力来的，来帮助众生。啊，来成就自己，来帮助众生。这是可以。那么在这一句经文里面，特别呢指向这个五欲里面，色爱、男女之爱，这是生死根本。经上只举一个例子。无论对某一方面有了贪爱，要知道对治。这个地方的菩萨给他说不净观，观身不净啊，观受是苦啊。这些观法周安世居士在他编的这个安世全书，他这一个小一本书里头啊有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呢是文昌帝君殷之文的注解，他住得好啊。这本书呢虽然是道教的啊，文昌帝君是道教，他这篇文章并不长，完全讲因果报应啊，劝人断恶修善。周安世居士用佛经来注解，用儒书来注解，住得非常之好啊，占他全书差不多是一半的分量啊，二分之一。那么第二种呢，万善先知啊，有一篇有相当大的分量，劝我们戒杀生，劝不杀人。第三篇呢，欲海回匡，也有相当的篇幅，是戒邪淫。戒淫，一切罪恶的杀淫被动啊，这都是地狱的根本啊，所以他特别提出来。来劝勉我们。那么讲不净观呢是佛法的，它通通引用在里面，诸位可以多参考啊，可以多读读啊。啊，这个书印度当年在世是印光大师，大量的印行流通啊。那么我们虽然这个小团体啊力量有限，我们也印过四次 那么最后一天呢，是西归之职，劝人专修净土。所以他这本书非常非常之好。要是拿我们佛法术语来说呢，持戒念佛。前面三篇讲这个因果报应，通通是与持戒有密切的关系。末后啊，归到念佛法门。这本书啊，真正是一般在家之书的传家之宝啊。不可不读啊！这是先教我们舍利生死啊，可爱啊，舍利这个生死根本啊，一定要觉悟，凡夫迷惑啊，不知道这个可怕了，这个东西真的像是刀头是迷啊，这种贪爱。好像是这一点点的甜头啊，就好像在锋利的刀刃上涂的一点泥，这一吃啊，甜头尝到一点点，舌头已经去掉一半了啊，得不偿失啊，一定要救啊。那么这是说到这个贪色啊，贪财、贪名啊，乃至于贪图佛法，都是障碍。我世间无欲的，成不贪了，贪佛法不好吗？诸位要晓得，佛是叫你断贪心啊，不是叫你啊换对象啊。啊，所以说贪心学佛还是要多的。啊，还是要做这个魔鬼。我过去读这个灌顶法师的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疏钞》，他有一个单行本。幕后啊，他讲念佛有100种果报。第一句啊，是个念佛果报是在地狱，我那个时候看到就很迷惑。那我说念佛念得再不好啊，要念到恶鬼道，我相信怎么会读地狱呢？这个事情我百思莫解，最后就请教李老师。哦，李老师一看，哎，这个问题严重，很大的问题，不是小问题。他说你这样好了，这个问题我要当众答复啊！怕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问题，我当众答复啊！所以有一天讲经的时候，他当众来跟我们解释啊，念佛有成佛的，有成菩萨的啊！你去看，是100种不同的果报，有道理 啊！所以学佛不能盲修瞎练。一定要明理，如理如法的修学啊，我们这一生一定成就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生是决定可以办得到啊，就怕你不肯啊，你要肯的话，决定可以做到啊。可是他先决的条件呢，是要学。要放下了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要放下啊，不能完全放下，要一天比一天淡薄啊，这个样我们念佛的功夫才能够得力啊。如果这个贪嗔痴慢呢，一天一天的增长，那我们这个念佛要去往生就靠不住啊！不但往生靠不住， 三善道都不保险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烦恼天天增长，恶念天天增长，这都是麻烦。这样念佛呢，会把这个佛号变成世间有漏的福报。鬼道里头也有享福的，畜生道里头也有享福的。那么看第二，若见众生诚心多得，我为彼说大慈观门，令请休息，心无恼害。那么这一类呀，在世间确实也有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有一个长官，那么他的阶级很高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少将阶级，那么跟我非常好。他也是早年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佛，皈依了，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念得非常的熟，他从头到尾背一遍，字字清楚，十三分钟，可见他念得熟，背得熟。他告诉我，他说我的嗔恚心太重了。学佛学了几十年了都没办法改掉，他的习气很重，如果哪个人要得罪他了，非报复不可。他也晓得是不对，但是他就改不过来。他给我说怎么办呢？这是，我说慢慢来吧，你什么法子呢？那么他的太太啊，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，他太太对我也很好，到最后啊，他还是敌不过太太，太太是要求他一定要舍弃佛教啊，要去到基督教的受洗，他到最后没办法，给我讲，他说我现在逼得没有法子，如果要是不听太太的话了，我的家庭要破裂了，他的小孩很多，非常痛苦，来给我讲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没关系，你不妨随顺你太太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很多菩萨了。在忉利天宫常常说话，你到那里去学佛还来得及，也不迟。你太太虽然是迷惑，不知道了，可是佛经里头讲得很清楚，他们那个天堂啊，就是忉利天。不过他太太总算还不错，没有把他佛像啊、佛经把他烧掉，没有。所以以后这个佛像、佛经呢。有些经书啊送给我了，佛像呢请到寺院里面去供养，到后来怎么样去结果，肯慧心非常之重，就是报复的心呢很强烈，这个是很大的烦恼。你像他呢，他能够觉悟知道不好，但是他改不过来，这是他障碍。所以佛在一切经里面讲到六波罗蜜，总是特别侧重在布施忍辱， 事是修福啊，忍辱能够保任啊，能够保持啊。如果不能忍辱，经论上常讲火烧功德林，他没有功德。何以说没有功德呢？一发脾气啊，功德都烧掉了。福德可以保持，功德一无所有啊！功德是什么呢？要认识清楚。功德是三学三会，这是功德。三会决定是功德，三学里面这个戒学。戒要得定，戒才是功德。持戒而不能得定，那个戒还是福德。